最后呢，他就是要告白的那一天，他就跟他约在
学校
的某一个地方。
是，
他中间有一个蒋公铜像。他在跟他告白的时候，他就说：“我对蒋公铜像发誓，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你，保护你。
”谁？对方应该傻眼吧？但是跟蒋公发誓也是蛮特别的。
嗯哼。然后重点是因为那时候我跟那个同学很好，所以大家都以为这招是我教他的。
那你就要自己好好反省一下，是不是你是这种会跟蒋公发誓的形象？
我只会跟妈祖发誓，我不会跟蒋公发誓。如果你是对的人，请让我在你身边安稳，我只希望有个爱我的人，把我冰冷的手心慢慢温热。大家好，我们是劳伦
派米亚，
我是劳伦斯，
我是派瑞。
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的就是情人节这件事情，因为最近呢
要情人节了，
七夕情人节。哦，你知道一年有多少个情人节要过？
I don't care。 没有啊，情人节就是一个商业操作，也不一定这一天才要展现
对对
方好心意吧。
对对对
对啊，这也是太刻意了吧。
但是我觉得像我个人就是很喜欢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所谓的仪式感不见得说要送礼物啊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在那一天真的可以跟对方说一个说哎，情人节快乐，我也会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仪式感不免俗的来一些是好的，有做一些动作都是让对方感受到你有在乎他。
没错没错，
那在这个节日特别做是让对方觉得说哎，真的有记得。那但是我觉得平常其实就还是要有一些付出吧，不可能就是平常就跟猪一样躺在那边，然后情人节说哦，就是宝贝我爱你这样。我想应该也是
不准你污蔑猪，每次污蔑猪。
我是觉得说仪式感，我觉得有是很好的，就是代表你重视这件事，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强求，就是没有的话也不需要大发雷霆啊什么的，没必要。
那你的话，你自己在情人节，假如说你想要过情人节，你会特别约对方做什么事情？
可能基本就是吃个饭吧，但是不会在当天，因为我这人就是不爱排队，你懂的。
你就怕说当天已经
都餐厅订满。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节日的当天去做各种事情，但是我有朋友跟我讲说，啊，你不是那一天就没有那个感觉啦，就是要去跟大家挤破头订到餐厅，在那一天吃。
那如果是我，我应该就会很提早准备这件事情呢。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前，我就想说，哎，我们应该要来过一下情人节，那天去吃个饭。
提早半年先订这样子，因为我明年
太早了。
我可能我不是那么提早会准备，所以我都会说避开那个时间。但是当天，譬如说送礼物什么可以当天送，或是祝福的话可以当天送，卡片可以当天给。但是如果是要吃饭或是出去玩，那我就会把时间错开。
给礼物这件事情好像是以前小朋友需要做的，他觉得好像在那天表示些什么。可是你知道，如果你已经到成年人，然后你每一个情人节你都还要送东西。
我是很少在情人节送礼物这件事情，甚至连花也都没有送过吧。
你没有送过花？
没有，没有送过花。
我有送过花。
你有送过花？什么状态之下送过花？带刺的玫瑰。
沙漠玫瑰。没有啦，就是那时候是学生时候，还在屁孩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说送花好像是一个很代表性的动作，
就会觉得说女孩子都
应该是喜欢花，
收到花的。
那时候其实也还没有跟对方在一起，只是想要追对方。我觉得那时候就是自己想了一个觉得很屁孩很中二的事情，就是我要让他在当天想到我。所以我就预先先订了一束花，然后我还跟花店说我要1000块，越大束越好这样子。
那你就想要送个盆栽去就好了。
金旺树。
那种缠绕缠绕的那种。
没有啦，就是一定要就是浪漫一点啊。然后我还特别说，你可以有什么玫瑰啊，那种比较很代表热情的那种。
反正只要是情人节会
送
的热门花款，你都要把它放进去
都可以。反正就1000块让你去做
自由发挥。
然后重点是我也其实没有看过那束花长怎样。
可是我觉得1000块哦，那个时候物价可能可以蛮大数了，现在1000块可能就是小不拉几的吧。
对，然后我就是订了一束花，指定说当天早上要送到他家。然后我还前一天在跟他聊天的时候跟他讲说，哎，我跟你说，你明天一定会想起我。然后对方讲说，哈， 干嘛想起你什么？
我觉得超问号，如果我是对方，我会想说什么鬼啊？
对，反正就是他就说哦好哦，然后隔天因为那个花店真的很准时，大概一大早八九点
被吵醒，然后还起床气，想说靠干嘛？谁送东西来？
对他真的后来跟我讲说，其实哈、哦、我是真的有想起你啊，只是我想骂你，因为这太早了。
对啊。大家只想要睡晚一点啊，结果那么早被吵醒。
对，他说那个花店就要九点就送到他家，然后按门铃他才刚起床。
你光洗干啦，花店的光洗干，哇，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有一种弄巧成拙，
弄巧成拙。
对，那个就是我唯一一次送很大束，然后1000块这样。
哦，我好像没有这种状态，我只有完工的时候送个花。
什么东西？
就是工作之后。
太好笑了吧。
没有在情人节送过花、
嗯、那你有收过很特别的礼物吗？或是很有心意？
我觉得卡片对我来讲是最有心，而且是手写卡片、哦、无论是谁送的，像朋友出国的手写明信片我都觉得很有心，因为你手写表示你一字一句去思考然后把它写下来的、嗯、对，所以我只要收到卡片我都觉得不错。然后礼物的话可以 bonus，
那如果他请人家代笔呢？
那就不要让我知道。如果那代笔的人字迹蛮美的，我可能会觉得
可以接受，是不
是，可以接受。对对对，所以礼物的话，我觉得就是锦上添花，有的话就很好。嗯、可是如果情人节收到过度贵重的礼物的话，我也会有一点点负担。
例如送你一条项链，
金破链吗？
对，纯金的那一种。
金破链吗？我可能就是谢谢，然后收下的。
先去变现。
就是人家的好意也不好意思拒绝。
对啦，我们还是收下金婆林就收下吧。
对啊，那珍珠项链需要收下吗？
可以，珍珠美人鱼可以吗？
送给我妹。我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喜欢。
好，
我觉得收到卡片跟礼物大家一定都是开心的。
对，
反正只要你无论收到什么代表别人的心意都是开心，除非是送一些垃圾，只要是对方有用心挑选的礼物就可以，除非是很随便那种，我觉得都感受得到吧，心意这种东西、嗯、然后情人节不免俗要有巧克力吧，巧克力好像是我最常送的东西。
假如你真的忘记或是临时想起来的时候
比较容易买得到的产品，
对，
譬如说什么金沙、啊、那类的。
对，你知道我以前老板他就是一个已婚男子，但是他就会在情人节那天送公司女同事一人一颗金沙，
蛮有心的啦。
对，蛮加分的一个动作。
一颗吗？
一颗。你说为什么不送一条，是不是？
对啊，
到底有多想吃？
三颗比较有诚意吧，一颗感觉是拆过的、啊、
那为什么不送一盒？
一盒就又太多了，一盒真的要送给对象的、对啊，如果一粒巧克力这种的话，就是三颗我觉得它是一组，就是至少不要被拆封，一颗表示它是拆开给你的嘛、
哦、了解。
对，好啦，我比较在乎就是我收到的东西必须要是一个完整的，不能是分开。
然后我觉得送一颗我就觉得蛮好的，而且它只是老板啊。
那送一片可以吗？一盒然后拆一片一片
的。如果是那种薄荷巧克力一片的那个我可以。
那个你也可以。
那个很好吃啊。
我是说就是情人节女同事刷一片那个东西会开心吗？
平常可以啦。
平常可以是不是？说到情人节，情人应该很爱去拜月老吧，就是大家如果单身的人
就是想要获得一些良好姻缘的时候会去拜个月老。你有去拜过吗？
我好像没有拜过，但是我去过很多月老庙，像大学的时候很常去日月潭。嗯，然后日月潭就有一个月老庙。
在哪里啊？
在湖的某一个区域，反正
笼统，谢谢。
大家已经知道，大家自己上网查。就是我们那时候去调查，然后就有人特地想要去，所以我们就陪他去拜、嗯、但是我个人好像没有认真拜过月老。反正月老就是譬如说北中南应该有一些地方的月老就是很灵验的。
我好像有去拜过霞飞城隍庙、嗯、然后他的就是一套仪式，就是你必须要先去侧面拿金子、
哦、对对对，那个也有，然后
有一个顺序。
我陪人家拜的时候他也是就是你要刮杯还是什么的，
对对，
你要求红线，如果月老没有要给你的话你还不能拿、嗯、所以它是有一套流程的、那因为我没有拜过是因为我听过一个禁忌、嗯、就说月老不能一直拜，因为他就说你要求的是正缘、嗯、所以你就是拜一次，
你说会有烂桃花是不是、
对，就是你拜太多你就是有的没的这样子、哦、所以人家说如果你拜过你就不要再到处拜月老。自己是觉得说好像如果这样子一直拜好像你就是很贪心什么都要求这样子、嗯、哼哼，所以我其实没有特别拜过。
但我知道中部的话好像有一个蛮有名的是乐成宫。
哦，对，我朋友也会去那边。
对，而且他们好像都还会举办万人联谊，千人不知道，反正就是
反正就会有
联谊的活
动，多人运动，
多人联谊。
OK，
现在不能举行的。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就是我朋友真的有去参加他们的联谊活动、哦，重点是他在联谊活动没有认识人，但是他说、嗯、当时就是他们在里面联谊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中年男子，然后他就说：“哎，你们在做什么？我觉得很有趣，那是不是可以跟你认识一下嘛？”然后你知道我那个朋友他就说：“不行，你没有报名，你不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等一下，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吗？
他就很严格，他就说你没有参加不可以这样子。我就说你看哦，你去参加那个活动，你就已经得到了这个意外可以获得跟别人交朋友的机会耶。
对啊，
然后人家主动来认识你，然后你又把他推开，你就说因为他没有缴报名费，
所以对他来讲他当天只能认识有缴报名费的人。
对，
然后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想要搭讪他，他也不可以接受，他说不行，我今天就是只能认识
固定的这些人，
固定的这些名单上面的人。
对，
我觉得他有点就是本末倒置。我们应该是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认识人是比较好的。
对啊，你看你不用透过这个模式你就认识到他了耶。
对啊，
虽然我不知道对方长怎么样啦，但是
对啊，当然也是，如果对方不是菜的话，我觉得也不用，或许是你朋友就是婉拒他的一个说辞，
也是有可能。
对，就是他不是菜之类的。嗯，其实情侣好像也有很多禁忌。
没错，他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去的。
对，
因为我住大甲，所以我就知道他们不能去见景。
哦，因为剑是不是？
传说是郑成功把剑插地，然后就
有水流出来。
对，水流出来，那把剑听说也就是
锋利这样子，
会斩一些孽缘这样子。
孽缘哦，
对，他可能判定你不是正缘，然后他就把你斩掉之类的。
所以你觉得不是正缘就要去那边？
尽早还是分手？这个也就是类似像台北的指南宫一样啊，他也就是会斩孽缘。
哦，就是说他不是好的缘分，你只要去，
对，
就会被斩掉。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子啦，
是一种对情侣感情的一种考验。
我想他们就是去死去死团的船长，团长，
船长。我觉得还是不要随便乱去好了。你们都觉得很不错的话，何必去尝试？
没错，陶晶莹就说过这句话。对，他之前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你真的很珍惜你们的感情，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的感情去被这样考验？”
哦，是这样说。
你不是应该要千方百计的就是避开这些事情吗？
他这个逻辑跟大家比较不一样，他觉得他又很维护这段情感。
对，没错没错。啊，像我另外也听过说不能去八卦山。
八卦山好像平常大家也不太建议一直去耶，因为好像是
真的吗？煞气太
类似吧。類似，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有听说不一定是情侣，就是大家也不太建议，譬如说运气比较弱的时候，嗯，也不要去比较好之类的。嗯嗯嗯嗯嗯，好像还有什么渔人码头。
我听过的渔人码头传说是情侣去可以，但是你必须要不回头的把那条桥走完，
就是完整的走完这段桥，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要完整的走完，
类似，然后不能回头，不然的话就是也是一个诅咒。
哦，所以一起走过去然后不能回头，就是他的轿车把自己接回去。
哎、欸，我走到巴黎了啦。我现在没有车回家，
就过去他就哎、欸、那个不好意思，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可以来接我吗？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些，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
很有趣，
就是大家要想这种禁忌的故事是不是也要把它想完整一点。
没有，就大概人家网络上传说就是大概都写一半 啊你就会问他说、哦、啊，那我到底可不可以怎样，
然后他们就会说啊，你不知道不要问我啊，自己去网络上查啦，
啊，不然你去走我看啊。
一个考验。
对
对，然后还有龙腾断桥，
这个我倒真的没听过。哎、欸，
就是可能就是断掉吧，
姻缘断掉吗？
类似这种。但关于龙腾断桥有个故事必须要分享。
请说。
就是我前公司的老板就
分享，
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要去员工旅游，就是去苗栗的龙腾断桥这边。去之前他就悠悠跟我分享说他对龙腾断桥
印象不好。
对，印象很不好。我们说为什么，他就说他在草创时期的时候有两个员工，那时候他就是觉得他们很辛苦，所以就
犒赏他们。
对，犒赏他们，就是在一个休假的时候就带他们去玩，然后就也是他们三个就去龙腾断桥这边骑脚踏车，然后后来之后就两个人就离职了。
巧合吧。
对，然后呢觉得说心里有个疙瘩，应该这样讲、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信跟不信的事情，我们就说应该是巧合吧。然后我们这次公司四个人就去，后来就回来之后他就说该不会就是这次回来之后照片里面的人又都离职吧，然后现在目前照片里面的人已经有两个人离职了。
哎、欸，这诅咒很灵耶。
嗯，就是嗯也嗯对，所以
好啦，那我回想起来我之前的那个公司，我们员工旅游也是去龙腾断桥啦。哼，
有人离职吗？有。
我想想哦，那次主办有三位，目前已经有两位离职了。
另外一位是主办还是协办？协办可能那个煞气就比较没有那么重，这样子主办就直接被冲煞、嗯。 切莫迷信，但是就是毕竟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就是对。
我想你在创业的时候还是不要去好了。
建议不要前往台湾，还有那么多美好的景点，我觉得可以先去其他地方。
不然他就是采草莓，但是不可以踏入龙腾断桥。
就是去三义看个木雕，然后吃个面，但是不要进去龙腾断桥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封杀，
开公司的人都封杀这个景点。
对，噔噔噔噔。
疫情期间，请各位同学在家乖乖的上线上课程，请不要随意的外出玩耍，谢谢。
而且还有听说也不能送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情侣之间、
哦啊。我觉得禁忌很多哎、欸，不能送什么鞋啊，送雨伞啊、哦。
送鞋这个，嗯，我本人也有亲身经历。
Oh my god， 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吗？
我那时候真的就比较不信邪，就是说送鞋到底有什么啊？人家不是说破解的方式就是他要给你一块啊，
所以你给他一块，
就是我送他鞋、哦他，然后我鞋子里面还付了一块钱，那我就先请他把那一块钱拿起来，然后我就说我这个东西送你，你打开之后你要把那一包给我这样。
No， 我觉得你错了，因为那个钱还是你自己的，是他要给你钱，哦、我觉得可能是这样，自以为破解，
好吧，我就是一个又弄巧成拙，是不是？
所以你就是送了鞋啊之后就分开了，
以结果论来讲是分开的。哦，
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如果你们感情真的没有问题的话，送什么其实真的也没差、
啊、是还好啦。
迷信这种东西就是你听到有些人就是会深信不疑到会影响，
没错，
你的想法，所以送鞋就是你有一些
不好的经验，
不好的经验，
对，
真的。还是你送错鞋，
怕他送什么，
可能送凉鞋家教托
罗马鞋可以吗？
罗马鞋就是全部剪断。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时期，就是会有很多跟情侣告白相关的事情，就是在学生时期。我觉得可能差不多高中以上、大学啊、嗯、这段时间，已经是大家最沉迷于就是男女关系的一个状态。当然也是有很认真，你知道，在念书的，像我们学校东海就会有，如果在圣诞节要交往的话，你们就会约对方去听钟声，
可以怎么样？
数钟
可以怎样吗？
就是会在一起。但是我觉得钟，
你说数完之后就会在一起，
就是你们去听钟声，把这一百下都结束、嗯，就是可以让你们在一起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氛围使然。如果你都已经在圣诞节约得到他出门，表示他对你是有意思的吧？不会说、哦、我超讨厌这个人，然后我圣诞节要跟他去听钟声，不会这样吧？你一定有八九成的把握你才会约这个人
对
去逛一下市集啊，然后去感受一下圣诞氛围啊，
就是一起过圣诞节。
对，然后听完钟声你就再准备一个精美的礼物，暖心的卡片跟他告白，那就会成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理由
哦，反正你都已经约他做了这件事，表示成功几率很高，
对，他都愿意跟你去
了。你当天在完成你所有的 checklist 之后，你应该就可以在一起了。
对，没错没错，没有、okay。 如果我们科学理性的去分析这件事的时候，就是当你那天如果有约成功，他愿意跟你出来，表示你的成功几率就是很高、嗯、对啊，总不会就是都约出来圣诞节然后跟你那个啊，其实也是有可能啊，为什么把话说死，
女生不要这么悲观，我们朝正面发展好吗？就是会成功，
突然低潮。
那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比较有趣的告白故事？
告白故事哦，我好像比较没有有趣的告白故事。我只知道大学的时候，因为大一大家就是刚上大学，就会有种就是对于各种事情的好奇。大一觉得是班队最多的
哦，对，
而且设计系的学生就是作息都跟别人超级不一样，嗯，班队特别多也是因为你们会很常一起
朝夕相处。
朝夕相处，大一过了之后，这班队就瞬间锐减，因为就是已经看破手脚了，所以大二之后就会大家开始往外发展，嗯，然后如果真的能够一直维持班队到毕业，很高几率就有可能会结婚。哦，
有有有，因为我以前是念五专，
对，
然后我还有直升同个学校的二级、嗯、那我那个男同学他念完五专之后他就去当兵了、嗯、哼哼，然后女同学继续升二级、嗯、所以我跟那女同学蛮要好的。那个男同学就是在五专的最后一年才跟那个女生告白，然后我听那个女生分享，他就说他那天告白的时候他就跟他约说、啊、我们去月光森林好了。那月光森林就是在太平的
山
上，
一个山上，对，一个山上，
对，然后他必须
陡峭，
对，要骑摩托车才能去一些陡峭的山坡路，然后才会到。
我没有去过。
对对对，他说那一次就是他就把他载上山，
对，
然后在上山的路中他就突然问他说我很喜欢你，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然后女生同学她的心里当下是想说，如果我拒绝我是不是就要被摔下山？
直接一个跳狗，那你直接把你甩下去。
他说：“嗯，好哦，那你拒绝我，你就这边下车，我先走了，拜拜。
这”这
没有啦，当然想当然就不是这样了。
当然，他当下的心情就是觉得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是骑虎难下的。
对”对我到底是要答应呢，还是不要答应呢？
但是他会跟他一台车去月光森林，表示有是有好感的吧？
是，
对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男同学，我觉得嗯，这招。好要学起来，
你说让对方处于一个骑虎难下的状态就对了。
没有啦，就加成有没有哦，
环境加成，
对，环境加成。对，我们这对班队现在是结婚生子，其实他们很久了、
哦、对啊，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真的能够一直维持班队，
就是如果你都已经毕业了到社会上、嗯、你们还是维持的话，那表示就很有机会可以走路。
但老话一句，也是有一些例外啦。先哭一下，先哭一下，
先哭一下。那我讲一下我自己班队的故事好了。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分享，但就是班队真的要好好处理。班队就会有面临到一个状况，就是假如说你们还住一起的话，那你可能出门在一起，学校八个小时在一起，回到家又在一起、哦、基本上24小时都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
在学生时候的情侣就是这样24小时在一起啊。
有时候其实说真的会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如果对方占有欲又比较强的话、嗯、
就是很腻啊。
对对对啊，我记得我当时的另一半他是跟我讲说可是我们两个私底下相处的时间跟学校的时间不一样啊、嗯、你在学校时间你还有其他同学啊，但是你在私底下时间只有我，所以真正跟我在一起的是就是私底下那些时间、嗯、在学校那些时间根本就不算。嗯，然后我听到这里我就好哦。
嗯，好哦，因为你是一个也需要一些个人空间的人吧。
我就是需要个人空间，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两个人都必须要完完全全腻在一起的话，我也会觉得有点恐惧。
其实我觉得就算真的住在一起好了，嗯，也需要有一点点自己个人的空间时间，就是不要说一定要24小时所有事情都要一起做。嗯，因为我也是一个需要一点个人空间的人，这个对我来讲也是蛮重要的。嗯，突然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我国中的时候补习班，大家就是哦一起上课什么的，嗯，然后也是坐车接送。那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里面有一位同学，他其实有在喜欢我，暗恋。嗯嗯嗯。但是因为我跟所有人的状态都是，我就是一个班上耍屁的搞笑的人，嗯，所以其实我完全不会觉得说别人会对我有任何意思。嗯，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住校，他就说：“哎，我生日。”然后他就说他约了另外一个当时一起补习的同学要来东海拿生日礼物跟卡片给我。
对，
那我当时就说哦还不错，就是他分开之后还有可以维持联系。我印象超深刻，那一天晚上我们就约在东海的我家牛排。哦，超久，以前东海还有一间我家牛排，
现在应该都没了吧。
现在早就没了。我们就约在我家牛排吃饭，然后吃完之后他就是给我的卡片，好像有礼物还是没有，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就是一个小东西这样、嗯、我印象中他卡片上面写得很委婉，但是其实是写就是他在暗恋我，然后他希望就是
在一起。
对，然后他还传了简讯、嗯、然后他就说哦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嗯、然后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要处理
感情的事情。
对，然后而且还是被告白，然后我整个脑子一片空白，因为对方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情愫，对，感觉完全没有一丁点都没有，所以我有点不知所措。
那最后呢？最后怎么？
最后我就用我那个键盘坏掉的手机，很辛苦的打了一长串的简讯，跟他讲说我很谢谢他的这份感情、嗯、但是我没办法接受。哇、wow、哦，很认真的写，然后就拒绝了他。
好，
我先哭一下。为什么要哭啊、欸、
是你拒绝人家。你不用哭好吗？
所以我就觉得说真是原来我有这种经验啊。嗯，但是我觉得后来这件事之后，其实我的感情就一直没有很顺遂。
所以是一个
你害别人受伤你自己就会受伤，所以后来下一段我自己就受伤蛮严重的，所以我会想说这世界上就是因果循环，
没错。但其实听你这么说，我以前也有一次这样，因为我国小是田径队、嗯、然后那时候大家一起练球，其实朝夕相处。然后田径队那时候本来有一个女生，她其实本来是喜欢另外一个男生的、嗯、但是因为那个男生就很明白跟那女生拒绝了，
当下只是觉得说，哦，这个女生失恋的时候应该需要人陪，所以那一次练完田径之后，我就陪她牵脚踏车回家，这样、嗯，然后就没想到那个女生就有一点点把那个感觉转移到我身上。我、哦、当下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国小而已，谁会知道那么多？后来、啊、
你是她感情的替代品
，I don't know 。这件事我一直都不晓得，嗯、然后他也没有特别跟我讲说，哦，他真的喜欢我或什么、嗯。然后后来上国中之后，有时候跟班上女生也嬉笑，就会走很近什么的。嗯、然后那个女生她就去警告我那个女同学，
说你不要跟他那么近。
对，
他是我男朋友，这样吗？
他没有说，
可是那他用什么立场去警告对方？嗯，他是我朋友、哦，你不要跟他走那么近哦。
我也不晓得，因为我真的都是听转述的、哦。反正就是我知道我班上那个女同学她有被警告，嗯、不要靠那么近什么什么，
保持社交距离
之类的。然后因为重点是我会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就是我班上的女同学
跟她妈妈讲说她被警告，
对，然后那个妈妈她直接打电话给我讲说、哦，我不知道你跟那个女生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你不可以牵扯到我们家，你们现在都还在念书，你们在搞什么关系？你可不可以好好处理一下你自己的事情？这样，那么我就被骂了一顿。
天哪，你是渣男哎、欸！
渣什么？我根本连他喜欢我都不知道，好不好？
这个行为真的是不可取哎、欸。
然后反正后来我就有写了一封信跟他说，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我就写了一封信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现在都还是学生，我还没有要谈恋爱。
你还用写信？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就好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啊。
你写信也只是你不想直接面对那个尴尬的状态而已啊。
是啊，我那时候就是不懂得怎么处理，我就写信嘛。重点是对方也有回了一封信给我，
写一些脏话吗？
他就写了说，嗯，我知道了，然后他就附上一首歌，他说请你听听这一首歌，它是代表我的心情，我还记得这首歌，那首歌就是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
我是，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一只鱼，
他的歌词就是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
什么坏脾气还是什么的，
其实他很像是鱼缸里面的鱼，然后看着你这样。
哦，我还以为他是说我是一只美人鱼，
又是珍珠美人鱼。到底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处理
事情的方式，
对，然后尤其感情这一块，大家都会在过程当中去受到一些挫折，嗯、有所成长。他花很多力气去做这件事，我觉得最后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回忆。
对，
因为你长大其实不一定很能够有这样子的状态，嗯，你考虑的东西变多了，嗯、你不会这么单纯的去努力这些事情、嗯。所以如果还有机会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就是放手去做。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情侣跟飞行。情侣在情人节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你们有一些特别的经验，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去了某些地方，然后分手了，你也可以跟我们讲那个地方，
我们就尽量避开。大家就是互相 follow 一下，不要去踩到雷。
没错，
那有什么有趣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IG 上面也都 OK。
好，
今天就到这边，
嗯，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原来你。也在练习我喜欢你。